今天是雨安居结束的日子。事实上，雨安居结束对于居士来讲，实际上是无关的，那是属于出家人的事情。出家人待在一起整整三个月，在雨安居期间，一旦雨安居结束了之后，就可以分开了。从明天开始，出家人就可以这个分开了。在分开之前呢，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也就是请求批评指正。请求批评指正是出家人告诉这个僧团，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这个说，说如果看到我在哪个地方是做的不合适的，无论是这个您觉得说我做的不好，或者是听到或者是看到我做的不好的，或者是因为在身边看到了这个缺点，就请求那个批评指正，等于说给一个机会来彼此相互提醒指正。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活动，可以减少我慢。先出家的师父先给机会让那些后面的出家的人指正说有哪些缺点，然后彼此之间相互批评指正。但是这样的传统在实修这一块不太有，只是在形式上面在做，即便是相互提醒也会相互生气。泰国人的心胸不够宽广，如果面对面的去批评指正是不擅长的，在背后里面去批评指正那个是非常擅长的。出家人是不可以那么做的，出家人要相互批评指正，这个地方是非常认真的批评指正的。今天结束了之后，明天是跟居士有关的，这个是来供养托钵的日子。真正的这个缘起是源自于佛陀去到刀立天结下安居结束了之后，然后这个下来，在下到人间，从刀立天下到人间的时候，有梵天和天神送他一起下来，人类所有的出家人舍利佛尊者就会带他们去等着等候，所有的居士也去了。在佛陀下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现象，这个称之为打开世间，人类就会看到天神，看到地狱众生，这个地狱众生也可以看到天神，也可以看到人类，三界可以彼此之间可以看得到，这个称之为打开世间。到了今天会听到之后，就会觉得很奇怪，觉得好像这个不科学，这属于这个很奇怪的一些信仰。如果要看到像这个比较时髦的来看待也行呢，其实那个出家人这个彼此之间提醒过了，然后来到这个共生这一天，就是教导我们去看看，来看看世间，而不只是看我们个人，懂得去看看别人，比我们高的人我们也要看，为什么他是那样子的，他有哪些美德，所以他才是好人，才是这个比较有品德的人。在恶道的众生 也存在，他们很可怜，我们看到了之后，我们也不想变成他们那样的人，他们就属于下堕，是因为做了那些不好的事情， 因此我们就不会这么去做，我们就会去做那些好事很好的事情，打开世间，打开世间去训练，去看看看别人。有的人他们好，比如像佛陀，这个佛陀他下到人间，看到佛陀，那个其实就是看到纯净无染的人，看到梵天也是看到宁静的人，平静的人，看到梵天，看到天神是看到那些有快乐的人，看到人类，然后这个就是有好有坏，看到这个动物类，看到那些受苦的人，活在人类但是是在受苦的人，有的人活着从来没有看在人类的这个地狱，只是一味的享受个人的快乐，这样呢也不太好，去训练去看我们一起同一国家或者是整个地球里面的其他受苦的众生，这样我们的心就会柔软下来。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一面，看到只是那些比我们好的人，比如说只看天神，看不到这个地狱的众生，心就会比较膨胀，要去看说那些其实事实上比我们有困难很多的人，也有我们生活中也有，对吗？比我们很好的人很多，比我们很坏的人也很多，但是别只是一味的看那些比我们好的人，也懂得去看那些非常苦的人，这样的人非常多。一旦我们去看了，我们继续去看什么东西会让他是这样子的呢，那我们就别去做。比如说有些人我们感觉到了嘛，他越穷嘛，越喜欢那些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喜欢这个买彩票，喜欢喝酒，那只会更穷，那我们就别去做。我们看到了这些这个例子的，这些是下堕的路，这个必然会去到恶道，一定要懂得照顾自己，别去走到那个恶道的那些不良的这个习惯里面去，要退出来，要提醒自己，要看那些好的，往好的方面看。比如如果能够看到佛陀，这是最好的了，也就是纯净无染。我们人类这个是自由的，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未来，而不是这个在政治的角度是平等的，那个并不是真的能够有选择的，从来没有看到这个人民控制，这个无论是哪个体系，全的人民都是被控制的，如果说让大多数人来统治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自然的现象。我们慢慢的修行，用心的去修行，好好的照顾自己，别去让自己往下堕。怎么做才可以让自己越来越提升？起先会做一个好人，有戒有法之类的，这样就可以变成天神。这个对比了，其实天神就是一个好人，但是依然很陶醉在世间，依然这个享受于色声香味触，找这个五欲的这些所缘，找感官的刺激，然后看到梵天神，哦，这些人已经不要了，色声香味触这个感官刺激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他们追求的是宁静，心的宁静跟快乐，不要外在的世间了。我们呢想有更加细腻的快乐，那就不要仅仅只是于布施持戒了变成天神，那我们就要训练修行，让心呢它有了禅定，我们的心就是梵天，在心有禅定的时候，这个四梵住它会不请自来，不需要刻意的去修。比如说我们活在世间，我们看到这个人会恨，看到这个人会爱，但是一旦我们的心有禅定了，真的有了禅定，并没有以恨的角度来看待别人了，就会看到说的众生啊， 心就会有慈爱，看到有苦的众生就会有悲心，就希望他很好，希望他可以离苦。看到谁获得好的成绩，这个梵天的心啊，就会随喜，就会很随喜他获得好的成果，因为他做了好的，所以得到好的成果，这个真的值得随喜。而看到说的一切啊，无论是有快乐的人还是有苦的人，还是说正在接受各种好的成果好的果报的时候，都是以中立的心在看待，是以中立的心在看待。如果心不中立，很快就会很容易从梵天掉下来了。如果有满意跟不满意，就很容易掉下来了。如果想更高一级更进一步，那怎么做？原心，我们的心是人，这个是起起伏伏的，去做好的有解有法，然后就会变成天神，去修宁静，别太过于迷失在世间，就会变成梵天。接下来就必须要能够看到佛陀，佛陀他是有纯净无染的，他是纯净无染的，我们的心是脏兮兮的，那我们必须要去训练。他并没有只是因为一个人干净，一个人纯净无染，他教给了方法让我们去实修，这样可以让我们也可以抵达纯净无染解脱自在，就像他一样的，我们就必须要去动手去实修，去跟法相匹配，而不仅仅只是修一点点，而是全力以赴，这是全力以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这个轮回是很漫长的，那动手去全力以赴的去用功，这个轮回就会缩短。今生如果我们的福报波罗蜜够的话，我们就会在今生体证道果，如果福报波罗蜜还不够，我们就去累积，下生下世我们修行就会容易，而且有福报可以见到好的高僧大德，会遇到好的法，会遇到正确的法。比如这个想见法的人很多，泰国依然很多，就到处去这个道场那个道场去求法，包括拜天神拜鬼，包括拜各种各样的对象，这个树石头全都拜呢，希望说可以好有快乐。那个并不是靠山，并不是佛陀教给我们的出路，去拜山拜树拜天神之类的，他教我们来修行，去布施，去持戒，去修行，这样我们的心就可以提升到越来越高的水平，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离纯净无染越来越接近，修行然后升起圣道圣果。第一次升起的时候依然还不够，心依然没有像佛陀那样纯净无染，升起这个第二次圣道的时候依然还不够，依然还没有像佛陀那样纯净无染，第三次依然还不够，还没有像佛陀那样纯净无染，来到第四次升起第四次圣道圣果的时候，阿罗汉道阿罗汉果的时候，心就会抵达这个跟佛陀一样的纯净无染，这个纯净无染是弟子跟佛陀可以平等的一样的，其他是没办法平等的，这个智慧是无法跟佛陀一样的，这个悲心是无法跟佛陀相提并论的，但是纯净无染我们完全可以提升心灵，走在他所教的那条路上，去布施，去持戒，去修行，这个既修奢摩他也修毗婆舍那，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干净，我们非常多的人的心越来越干净了。今天早上龙破走到这个直播组，很多人这个遇到了之后，这个麦琪妈妈刚好坐在那个中间，麦琪妈妈在教直播组，麦琪妈妈就问龙破说，龙破帮忙看一下吧，这个小组有进步吗？实际上他准备吹嘘了，说自己的弟子修得很好，那是很好，是进步了，只是越来越干净了。 我们大家修行了之后能感觉到吗？我们的心开始干净一些了，这一点有看到吗？谁能够感觉到这个的有吗？举下手，举下手，胆子大一点，那举得充分一点，而不是这样举。哎呀，这个太脆弱了，这个阿姜给尊者刚才都举手了呢。哦，刚好他的耳朵痒，刚好抓到这里来。我们会自己能够知道，修行了之后不需要问谁，我们就会自己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的心这个越来越干净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以前的龙婆跟龙布顿长老学的时候，龙布顿长老还在，龙婆修行到了时间就去做禅修报告，就去顶礼，他说长老烦恼习气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已经断了，这个还断不了，这个烦恼习气的力还残留这个百分之这么多，百分之这么多。长老说哦，聪明，说知道说自己的烦恼习气还剩百分之多少，谁可以把这个看得出来的，看得出来吗？自己的烦恼习气还剩百分之多少，看得出来吗？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的，可以自己去体会，我们就会知道了我们的修行呢，它真的有结果，它并不是这个无缘无故的，不是说你修行吧修行吧你修行吧，有一天这会自然好的，它每一天就会好起来呢，不用等到有一天才好。如果会看的话就会看到说，哦，原来自己是这个世间最好的人，其他人全是坏蛋。但是一旦我们来修行呢，就会发现，哦，这个我自己真的很坏，比自己想的坏。谁曾经有感觉吗？修行了之后觉得自己比自己想的更坏，这个终于开始办了，这个接下来修行，不停的修行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心越来越干净了。有的人会很容易干净，而有的人会很难干净，因为烦恼习气太厚重，如果太厚重的话，遇到高僧大德就会被棒喝，这个烦恼习气就会松脱掉一点点，心就会轻松。有的烦恼习气比较轻，靠自己就可以很轻松的上路了，就看自己烦恼习气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心就会越来越干净，越来越干净，有一天就可以抵达跟佛陀一样抵达的纯净无染。因此我们走在佛陀教导的这条路上面，作为居士他教导要布施持戒修行，如果是出家人呢，他就会教导戒定慧，作为居士呢教导先做布施，因为居士依然还很小气，依然相互争夺竞争一些利益，不懂得去分享。到了打开世间的这个日子，我们就要懂得去看别人，看到比我们苦的人很多，要同情他们，能够帮忙就帮忙，有机会帮忙就帮忙，去护持他们，去帮忙他们，那些很受苦的众生或者是受苦的人类去帮忙他，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帮忙他们。帮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训练自己，减少烦恼习气，提升善法。布施啊，是为了减少烦恼习气，提升善法。减少烦恼习气，比如说自私自利，去帮助别人，有时候也很累呢。那个去当义工，帮助这个人，帮助那个人，有时候会很累，不是说不累，也必须去要付出，不自私自利的才能做得到。去从物质的角度去帮忙，去给他们，必须要减少自私。这些做是为了减少烦恼习气，是为了提升善法。一旦我们能够减少自私，善法就增长了，心就会越来越干净，越来越亮堂，越来越宁静。因此我们布施啊，是为了减少烦恼，提升善法，不停地去训练。比如我们去帮忙人，原先呢我们不太看世间，不太看别人，如果我们去帮这个人帮那个人，我们就会看到别人真的好可怜，很困难，心就会升起了悲心，这个悲心是善法，就会升起了悲心， 升起了慈爱，看到众生，升起了这个慈心。我们布施是为了减少不善，提升善法。如果布施了之后，这个不善增长有吗？那这太多了。而且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比如我们想着说，哎，如果我们把房子卖了，把钱去供养出家人，去了这个寺庙是最好的了，死了之后我才可以就可以上到天堂。那在活着的时候没有房子住的时候就下地狱了。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上天堂。看来带着贪心在做了。这个没有的不善法已经有了，已经有的不善会更加的强。比如如果我们去寺庙看到很多人做功德，做了供养了1000，但是我们没有，那我们拼命的去想办法来做，然后想像别人一样，这样我们才可以有钱。这些是带着不善心在做的，因此只是布施也必须要会做。或者我们去放生牛，我们是带着悲心在做的，看到动物要被杀了，能帮忙就帮忙。如果我们的心有悲心，这样获得功德了，心是善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钱，根本没有钱，看到别人这个受苦了，然后就放手，那个因为帮不了忙，他有他自己的业报，我能帮忙就帮忙，帮不了呢，那就只能够放手。如果放生鱼了，放生牛了之后就求这个功德啊，可以让自己不生病，可以让自己像这个牛那样那样这个健壮，这个是带着贪心在做了的。比如有的人告诉龙婆说，龙婆去放生这个牛，去做功德，做布施，做那么多，就肯定会很健康了、啊、这个人类的色身啊，那不可能一直健康的，就会生病。别说这个像我们这样的福报波罗蜜了，就算是佛陀，他的福报波罗蜜已经圆满了，他依然会老，依然会病，依然会死，跟我们一样的。因此必须要理解，不是说做功德了之后希望这个结果，期待那个结果。如果是那样做了之后，烦恼习气茁壮成长了，而不是善法茁壮成长的。要持戒也是一样的，持戒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减少不善，是为了提升善法。持戒了之后烦恼习气比以前更强了，曾经看到过吗？太多了。持戒了之后呢，到处去指责说这个人没有戒，那个人没有戒，那我的戒是最好的。戒好在哪里？你到处去指责这个指责那个人，那个第四条戒已经破了，去指责别人，去批评别人。因此我们持戒是为了要磨练自己，我们不愿意迎合烦恼习气，在我们不愿意迎合烦恼习气，烦恼习气的力量就会减弱。烦恼习气就像一个很凶的动物，如果我们迎合满足它，就等于给它食物，然后叫它越强大。但是我们不满足它，就好像关在那个牢里面的凶的这个动物，它什么也做不了，它就会只会越来越瘦。这个因此我们在持戒的时候，我们持戒是为了减少烦恼习气，我们持戒并不是为了迎合烦恼习气，这样我们的心就会是善的，能够减少烦恼习气，善法就增长了。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我们修行是为了减少不善，是为了提升善法。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希望可以获得变成天神，可以变成梵天，这个是带着贪心在做的。问说好吗？同样也好，但是不是很好，依然有烦恼习气掺杂。如果我们修行呢，去观察自己心散乱，一念佛陀，一念佛法，一念圣僧，这样一念死亡，一年自己做得很好的那些布施，一年自己持得很好的那些戒，一年呼吸，一年自己的身体，这样心就会慢慢的宁静，不散乱。散乱的心是属于不善心，散乱的心是属于不善心。 宁静的心呢，也许是善的，或者是不善的都有可能。宁静的心有时候是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愚蠢的。这样的情况很多，修业处了之后愚蠢，然后很痴，然后这个不愿意开发智慧，一直是那样呆滞的，那节也没有什么突破。我们修行呢，是为了减少烦恼习气，是为了提升善法。我们的心散乱，我们修习奢摩他，是为了减少散乱。修习奢摩他是为了压制五盖，五盖是中间阶段的烦恼习气，我们压制不太了它，它就会慢慢的发展成为贪嗔痴。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开始，如果能够压制五盖，我们的心就会比较清新，至少那一刻我们的心是不坏的，在不坏的时候它本身已经很好了，已经好了，就可以休息禅定，就可以减少烦恼习气，可以压制烦恼习气，然后心就会是善的。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比如如果我们能够入定的话，这个四梵住会自行升起，能够入定的话，那个时候烦恼习气所有的五盖就升不起，但是心呢就会升起慈悲喜舍，自然会升起，慢慢的去训练。如果我们能够跨越了修习毗婆舍那的阶段，有决心去观身观心如实观，以安住且中立的心修毗婆舍那，也是为了减少烦恼习气，提升善法一样的。那从布施持戒开始，这个是修习禅定之类的，直到开发智慧啊，都目标都是一个目标，是为了减少不善，是为了提升善法，不停的去训练。在我们持戒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有一些美德了，品德了。在我们有禅定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有慈悲之类的升起，这是很好的品德。在我们开发智慧的时候，这个是更高的好，这个品德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就会灭，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的我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恒常的，既包括色法也包括名法，无法做我们的靠山。一旦这么看到实相，心就会从世间松开。因此毗婆舍那的禅修可以导致让我们看到世间的实相，世间其实就是所有的名法和色法。一旦我们看到名法色法的所有的实相，心就会从世间松开。因为看到实相，所以会厌离，因为厌离所以会松开执着抓取，因为松开执着抓取所以解脱。这个我们的解脱，所有的解脱它源自于什么？源自于因为看到实相。如果没有看到实相，那个称之为有无明；如果看到实相，这个称之为有明，就可以清洗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明白。是透过修毗婆舍那，如身本来面目去看到身，如心本来面目去看到心，慢慢的不停的去训练。起先会看到心呢，但是会接受不了，心会很动摇，不停修行，看到一瞬间，哎，身体不是我，心啊会吓一跳，但是龙婆不会，龙婆这个很容易就通过这个了。有一个这个师弟看到龙婆修行，然后也想修行，龙婆就教他。那个人龙婆教的很容易，就不停的念佛陀，不用想别的，就是念佛陀佛陀。一旦他的心宁静呢，他看到自己的头颅骨，看透看到头颅骨，心接受不了。哎呀，这个接下来我自己也会死，只是这一点就不愿意了。别说看到名色，对于名色的执着，对五蕴的执着跟抓取了，仅仅只是初步阶段的事实，接下来自己也要死，这个也接受不了了，就放弃修行了。因为修行了之后心苦闷了，悲伤了，害怕。我们大家好几个人也会感觉，大家往往都是在刷牙的时候会出现这么动的时候，这么动来动去呢，无缘无故突然之间看到这个手啊，哎，不是我。有的人看到了之后吓一跳，哎，这个手不是我了，至于其他的部分依然还是我手，但手不是我，胳膊不是我了，吓一跳。不用吓一跳的，看到了一点点实相就害怕了。 不停地去认识跟了解，接下来就会看到整个身体都不是我，根本没有什么这个缺点，根本没有什么损失。看到这个实相，说这个身体不是我，有什么缺点呢？根本不是任何的缺点，那有的只是优点。如果我们看到身体不是我，那谁老？身体老，不是我老。谁病？身体病，不是我病。谁死？身体死，不是我死。我们仅仅只是知者观者而已，这样我们就会不痛苦，不会因为身体的变化而痛苦，就会轻松有快乐了。越修行呢，能够抵达心，心看到，不停地看到心，有心不停地看到心，就会发现快乐的心是无常的，痛苦的心是无常的，善的心是无常的，不善的心也是无常的。到了某一天，心能够总结，所有的心呢都是无常的，所有的心都不是我，我不存在。一旦来到心不是我了，接下来我再也不存在了。如果看到身体不是我，就依然会觉得在这里面有个我存在，但是身体不是我，那有个我呢，也就是自己的心啊，在藏在这个身体里面。如果修行知道看到心也不是我，就会发现我不存在，在这个世间没有个我，在这五蕴里面没有个我，五蕴也不是我，哪里都没有个我。一旦没有我，这个时候就只剩下名色所呈现的现象来来去去的，但是心依然在执着，已经知道了说这个名色五蕴不是我，不是我的，但是依然在执着，依然在执着，不愿意放，不是我，但是呢是我的，就会是这样的感觉，不是我，但是是我的，这个身体不是我，但是是我的，我是临时住着。这个慢慢的去看，接下来智慧越来越犀利，不停的去认识跟探究，就会发现整个都不是我，无法执着，有的只是苦。一旦智慧圆满了，没有看到别的。如果智慧真的圆满了，就会看到色法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所有的名法，包括心本，有的只是苦，苦的多与少。这么照见，心才能够放下。如果修行看到身心不是我，但依然在执着抓取，必须进一步的去看到这个身体是苦，如果这么照见才能够放下对于身体的执着，如果看到心本身就是苦，他才能够放下心，如果能够放下身，心就会轻松很多了，就再也不用这样的人类再来投生了，死了之后就会变成梵天，因为心已经不连着这个五欲了，五欲就靠着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来接触色声香味触，接触了之后我们就会连着，就会陶醉，这个称之为连着于五欲。但是我们看到了事实了，这个身体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身体本身就是苦啊，眼耳鼻舌身它也是苦。一旦眼睛已经是苦了，这个色呢能够殊胜到什么程度呢？色是外面的，这个眼睛已经是苦了，这个色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耳朵是苦了，这个声音也没有了意义了，鼻子是苦了，气味也没有任何意义了，舌头是苦了，味道呢也没有任何意义了，身体呢，我们的身体方面的这个神经呢没有意义了，这个触呢，这个地，这个火风来接触身体的地火风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这个只要切断了身体，就会切断了这个五欲，切断了外在的色声香味触。一旦不再执着这个眼睛，就不执着执着色，不执着耳朵，就不执着执着声音，不执着都不执着，一旦不执着色，就不可能就对色有满意，也就没有欲界的汤。一旦不执着于色，就没有对于色的不满意，就只是知道，就只是看见色，耳朵听到声音，对声音也没有满意跟不满意，鼻子闻到气味，舌头尝到味道，身体接触到也没有满意跟不满意， 这些他就可以清除欲界的贪跟嗔，这个是属于三果阿拉含圣者的境界。三果的阿拉含已经彻见到色法了，就能够放下色，然后继续修行，就会契入到心。这个时候最大的一个战争，这个清洗世间的战争，这个清除世间的战争就会在心里发生，就去认识心，去探究认识了解心，心能够放下身体的这个心，它就会有圆满的禅定，就会独立凸显圆满，有圆满的禅定，心再也不跑到眼耳鼻舌身了，心就会安住，而且有快乐，心是知者、觉醒者、喜悦者，有无穷无尽的快乐。一旦智慧更加的圆满，就会看到说这个是有快乐的这个心啊，事实上它本身是苦，它甚至苦到没有什么东西，世间再也找不到什么东西像心那么苦了。这个心啊是最苦的，这个是所有苦世间苦的源头，而且它本身就是最苦最苦的，这个就是只是这一颗心。他苦是因为他无常，有的人看到他苦是因为他被逼迫，有的人看到他苦是因为他不在自己的控制的范围，一旦看到心本身就是苦，彻见到这一点，心就会放下心，看到心在世间三反应，心就会放下心。能够放下心的心，就会升起另外一种类的心，那个称之为这个大维作心。大维作心它是跟蕴已经剥离了，它已经从世间已经生活出来了，因此阿罗汉呢，他也在修持四念处，他是作为觉心觉知的对象，是心，是心这个觉知的对象，觉性觉知的对象，他也在修四念处，但是他就只是修而修，但是心已经从蕴里面剥离出来了，他再也不跟蕴聚合了，这颗心啊他是这个大维作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造作得了了。高僧大德有的人称之为这个法元素，有的人称之为四元素，取决于他们怎么称呼，就会有感觉说世间这个身体空，世间也空，心也空，没有什么空，这个全部整个宇宙都是平等的。慢慢的去训练，慢慢的去用功，布施是为了减少不善，是为了提升善法，持戒呢是为了提升善法减少不善法，修行呢，修行有两个部分，修行宁静和开发智慧，修行宁静也是为了减少不善，也就是压制五盖，为了提升善法，心升起了慈悲喜舍，是善的了，修毗婆舍那，来到修毗婆舍那的阶段，是为了清除错误的见解。一旦清除错误的见解，对什么有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见解以为说名色身心是好的宝贝，一旦彻见到名色五蕴本身就是苦，这个称之为彻底的知苦了，就会清除极地，没有了欲望，没有了挣扎跟造作，就再也不抓取，不再也不把心抓取起来了。苦的终点就在于能够把心放下。因此我们修毗婆舍那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聪明，修毗婆舍那之后聪明了之后知道很多的法，这样可以在别人面前吹牛炫耀，那个说的话是为了这个不善了。因此无论我们是布施持戒还是修行，是布施持戒修行宁静还是开发智慧，都必须要减少不善提升善法，要树立正确的目标。如果我们这么修行，我们的心就会走入清净，走入清净， 去找谷歌去百度，这个七精进是非常好的法，是为了纯净无染，是为了减少烦恼，提升善法，慢慢的去训练。如果我们修行了之后，依然不是为了减少自己的烦恼习气，并不是为了提升善法，那就依然还没有走入正道，依然还在外面绕。如果我们做了之后是为了减少不善提升善法，那个已经弃入到纯净无染的路了，心就会走上七清净。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如果不然讲到七清净的话就需要还再花一个小时，那就讲到这里为止吧。能记得住吗？今天教了什么？无论是布施是持戒还是说是修行，都必须要有很清楚的目标，是为了减少烦恼提升善法。今天说的就是这个内容，然后在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有快乐。起先呢，我们就不会不坏，在我们不坏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去变成恶道众生的朋友。我们然后有戒有法，我们的心就会提升，从人类水平来提升到天神的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是人生，但是是天神的心灵水平，有戒有法。我们接下来训练让心宁静，能够压制五盖，心这个宁静快乐，我们就可以变成梵天。我们的心是梵天，但是我们的身体依然是人身。如果我们修行，不停地去修行，减少烦恼，提升善法，接下来我们的心就会变成身。这个既然已经来到了今天来这个听这个新版本了，他不仅仅只是听了之后这个不能相信，是很奇怪的这些神话故事。如果这么去说能够反驳得了吗？反驳不了的。要懂得去看的时候要看透，要最后能够真的看到这个法。看什么东西呢？看透穿透，看从人众生，然后看要能够看到法。比如听到悉达多太子一出生就走了七步，这个其实这是一种象征，它真正的含义是藏着法的。七步其实就是这个七觉知，这个走就会走向纯净无染，或者打开世间，要会打开，要会打开，看要看看别人，看看那些比我们更低的那些众生，看同样看我们人类的朋友，看那些有快乐的人，也看那些有宁静的人，看直到看到纯净无染，要去训练去看。为什么我们这个为什么会往下面堕？因为我们有不善法很多。为什么会上到上面？因为我们能够减少不善，提升善法。我们讲怎么才可以纯净无染？我们要去断诸恶，去奉行众善，那个就会抵达纯净无染。好，要真的结束了，总结又很长，那个又是总结再总结，那就今天永远没有完了。那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修行念佛陀和观身观心，心安住和迷失交替进行。日常生活中修行有进步，有贪想快点得到结果。之前龙婆让观心迷失了，知道大概能看得到了，心安住，看到境界生灭这个交替进行。曾经看到过心放下心，然后把心又抓取起来，请求龙婆继续开示。那修得很好，继续修行， 继续用功。真正需要小心的那个点是呵护心，别带你那心静止，那个不好，那个呆滞。有心安住，变成知者观者，觉心觉知身体，看到三法印，觉心觉知感受行运事运，看到三法印，觉心觉知心，也看到三法印，心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但是开发智慧啊，并没有一直在开发，修得差不多了之后，一旦心开始散乱了，就会有念头掺杂进来了。在起先呢，你会看到境界生灭生灭，但是念头一旦掺杂进来，说明你已经从皮婆舍那里面掉出来了，又重新回来修习宁静，让心有力量，然后再重新回去修皮婆舍那。哪一点呢？大家可以看得到说自己的心没有力量了，正在修皮婆舍那，心没有了力量，就在于念头掺杂进来的时候，就由觉知变成了去想了，那个时候禅定的力量已经不够了，那就必须要回来修行宁静。因此有时候开发智慧啊，开发智慧五分钟，修行宁静一个小时，而不是说修习宁静五分钟开发智慧能够一个小时，不是这样的。这个禅定没有入定禅定能力的人的这个力量只有一丁点而已，开发智慧能够开发一丁点而已。一旦念头掺杂进来，起先我们会看到生灭生灭，不久念头就会掺杂进来，念头一掺杂进来就会放，那重新修习宁静，就这样交替进行，心就可以轻松地往前走。二号。早上和晚上会修行，会用功，是嗔心比较重，连着于紧盯，想要好，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观察瞌睡的时候，往往修行会更好，生病的时候修行会很难，很容易迷失在情绪里面，请求龙婆开示，必须要继续用功，修要修到在生病的时候修行都很棒。如果生病的时候修行不了，那很危险，如果万一那个时候死掉了，那就麻烦了，必须要继续用功去训练。当下这一刻的心没有归位，你看得出来吗？对，如果看得出来就可以通过了，不错。心没有归位怎么办呢？不需要做什么，心没有归位，知道没有归位，不需要纠正。心没有归位，想让它归位，知道想要。不喜欢它没有归位，知道说不喜欢。一旦没有了满意跟不满意，心会自行归位。迷失了你知道吗？如果知道就不错。三号。在固定形式这里面有一个静止的部分，这个控制不了，跟主要以跟呼吸在一起，有时候会连着于呵护，心还没有安住，不停地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看到自己的背后越来越清楚了，嗔心重，这个只是意味着希望别人讨好自己，整体来讲好一些了，想能够从离苦获得快乐，就是去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哪个烦恼习气依然还有要去知道。曾经有感觉吗？说自己很棒。曾经有感觉吗？说自己比别人更棒，比别人更好。这个你曾经看到过吗？那就去看，还有这个在，要不停的去知道。至于别的你看的都很熟练了。四号。每一天会礼佛念经，大概一天一个小时，在工作的期间会念佛陀五到十分钟，看到自己嗔心很重，请求龙婆开示，我自己打坐正确吗？那你打坐吧。好，五号。四号先打坐。五号。 在固定形式用的是念诵，每一天会打坐，临时的家是念诵佛陀，念得比较快，因为特别散乱，不停地及时地知道心迷失去想，日常生活中迷失很久，烦恼其实很重，贪跟嗔都很重，喜欢这个埋怨别人，爱美爱漂亮，持戒好一些了，这个对恶业惭愧心越来越多了，请求龙婆开示，你的修行很好，已经也不停地在进步，继续去用功，但是心必须真的归位，现在这一刻你的心没有归位，你看得出来吗？它空在外面，你要觉知，要觉知身体，要觉知自己的身体，不然心就会空在外面。就呼吸，试着呼吸给龙婆看一下，呼吸别拉心，就只是呼吸。五号感觉到了吗？当下这一刻跟刚才不一样了，这个心归位了，不然心就会空舒服在外面，然后一直很陶醉，那个不好，浪费时间，那个不会坏，那也好，但是呢就无法开发智慧，要带领进来，要觉知自己的身，自己的心。好，四号退出来，从禅定里面退出来，现在这个粘着了一点点昏沉，在你打坐的时候，你带领心进到里面，带领决心稍微弱了一点点，一旦决心弱了就开始昏沉，吃就会掺杂，一旦退出来呢就会昏沉一段时间，因此在入定的时候别扔掉决心，要有决心，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不需要带领让心宁静，如果你努力的让心宁静，那就会去装修让心迷糊，昏昏沉沉的，那个不好，在心宁静的时候一直都是有觉性的，一旦宁静下来依然在觉知自己，有时候空，世间都空，但是觉性都没有缺乏，不会迷糊，不会忘了自己，要觉知，很好，修得很好，很勤奋，但是现在会比刚才更好，能感觉到吗？当下这个很好，入定，然后从禅定退出来之后，能感觉到吗？心很亮堂，很舒服，因此去入定，去交替进行。但是呢，在入定的时候啊，要有一点决心，别让它犯迷糊，别去逼迫让心迷糊。然后出来的时候吃就不会被粘着带出来，心就会亮堂。六号，念诵那那阿拉含，然后出声念半个小时，这个进行一个小时，生活中观身体动，那去及时的知道心吃很重，很容易犯迷惑，用心希望快点离苦，但是依然有怀疑，然后想帮助众生离苦，即便即使要修好几大劫的福报波罗蜜也觉得不久，请求龙婆开示，要累积波罗蜜，不需要让谁指路了，必须要自己去找路，很好，去累积，身体生病那是身体的事情，心不会同时也生病，身跟心它是不同的部分，身是身体的部分，心是心的部分，不停地去分离运，而且有觉性，身体动觉知，心动觉知，不停地去累积， 菩萨不需要害怕说修行了之后会证悟道果，仅仅只是心有一点点卡在菩萨上面，心就不会升起道果，不需要害怕，所以全力以赴的去修行吧。感觉到对身体的这个爱吗？要及时的知道，要及时的知道，这个导致了你的心会蒙上阴影。如果你爱，如果紧抓不放的话，事实上它本身就是苦哦。要去看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不停的去看，就会看得很清楚。七号。早晚念诵，看到嘴巴动和你迷失去想交替进行，进行迷失去想和看到身体在走，这个打坐观呼气吸气，日常生活中感觉身体呼气吸气，身体动，看到感觉升起，有时候能够及时的知道。想问说修行这个分离运开发智慧了吗？已经能够分离了，修行很好，继续去用功，已经修对了。八号。固定形式是早上半个小时，日常生活中去观感觉，看到高兴不满意，就会只看到生看不到灭。在中午休息的时候会进行，周末的时候会听龙坡的法，请求龙坡开示适合自己的法。这个世间苦啊，你有看到吗？这个你有看到吗？不停地去认识了解它，不用讨厌它，活在世间，去认识了解世间，对它保持中立。修行呢，是为了看到实相，看到身心的实相。这个明法设法，明法设法其实就是指世间。如果我们的心看到时间，看到了苦，有时候心就会很沮丧。那个沮丧升起了之后，别让它控制心，要看到这个沮丧，那是一个境界，就好像别的境界一样的，它能来就能走，生住然后就会灭去。世间没有什么，世间有的只是苦啊。看到吗？这个有看到吗？一旦你看到世间是苦了，别让心蒙上阴影，要看到它本来自然就是这样子的，平常就这样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并不是什么值得爱或者值得恨的，它是很正常的。去认识了解世间，直到看到正常的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苦是乐是好还是坏，生起了全部都会灭去。训练的早期就会只是看到升起的时候，接下来就会看到灭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有时候根本没来及的知是什么，知道生有某些东西动了一下，然后就灭掉了，然后它明显的就是在灭了，而不是在生的时候是明显的。如果培养觉性开发智慧，早期的时候明显的是在生的时候，就会看到生的时候，什么时候灭的不知道，那正常的，不停地去训练，别讨厌世间，别逃避世间，活在世间，不停地认识了解它，心对世间保持中立。如果心对世间不中立，你是摆脱不了世间的，如果对世间中立，才能够摆脱得了世间。慢慢的去训练，到了有一天就会明白今天龙婆所开示的内容，别讨厌世间，别气馁，别讨厌倦。 一号把心退出来一点点，浸泡进去了。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请回家吧，等一下出家人要举办仪式。今天有外面来的出家师父吗？请吧。